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神啊，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聚集，我们也非常听了卞瑶姊妹的见证，我想我们都很感动。在人眼看来，她所经历的那些许多的困难，那许多不容易的环境，但是却带给她了这个今生最大的一个祝福，那就是遇见了神，也接受了神对她的爱。我想，我们每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我们也许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们也许得了神很多地上的祝福，所以我们的环境非常的平顺。但是，人人都需要耶稣，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辈曾说的：人人都需要耶稣，人人也都会接受耶稣。人之所以不接受耶稣，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他。倘若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救主的话，人人都需要他。所以今天晚上，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这是神自己所定的日子，这是神自己把许多还在寻求这个真理的、寻求这个神的爱的朋友带在我们中间。这个聚会是特别为你们所预备的。我相信今天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在神的手中，它能成为你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巴不得也相信神可以让这样的一个日子成为你一生的转折。当我们今天等一会儿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一样了，我们在这里都能够真正的见到这位永生神，他的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得到那个从天上来的属神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是你召集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也奉你的名把这样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要共同经历主你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彰显的、所成就的那个大爱。主，晚上的时间，孩子真是求你来掌管孩子的全人全心，让我成为主你话语的出口。我们也特别为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无论是福音的朋友还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向主你来求祝福，愿意我们今天在这里都能够共同经历主你的大爱，我们都能够，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主你来更新，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真的是感谢主。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今天我知道来了许多的朋友，可不可以请大家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举一下你的手好不好？让我看见好不好？一个不情之请啊，好，谢谢啊，有一些我认识啊，当然还有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那上面有我的名字啊，我叫饶阳啊，说实在的啊，我实在不太配或者说够资格站在这里好像有这样的分享。因为我的背景和在座的绝大部分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是相似的啊，我也是95年来到美国来留学然后在这里工作虽然因着神的恩典我99年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真的是在真理上我的根基还很浅啊。我也不是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啊，所以我真的现在觉得非常的惶恐啊，也非常的这个紧张害怕自己浪费了大家宝贵的时间啊。我们知道在硅谷这个地方忙碌了一周以后星期六的晚上是何等的宝贵呢？可是大家愿意来听我在这里啰嗦我真的是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荣幸。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呢。因为我应该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应该为我们的神来做见证因为他的确，他想为了拯救世人所成就的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向他做见证。 那我自己啊，如果从我个人来讲，说实在的，我也觉得真是非常的奇妙，为什么会神这样的救恩可以临到我？因为从我个人的这个背景来讲，实在是不太容易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从小到大好像都是比较实际的一些想法。没有，好像对这个人生啊，或者是这个远大的理想是什么啊，或者是人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这些哲学的问题呢？有太多的这个兴趣。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啊，当时大家都非常流行，要么看西方的那些哲学家的著作啊，要么就是这个《周易》啊、《易经》啊、这个老子啊，好像呢要在这样里头呢显出他们的这个品位比较高啊。哈，我是从来不会对这些有兴趣的，真的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特别是89年受到一点打击以后啊，我更是把那些报国的雄心都收起来了，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啊。我当时为了出国来准备来学英文来考试要出国目的其实很简单啊。第一个呢，就觉得这还是蛮光彩的事情啊，都说起来很有面子，对不对？其实另外呢，我的那个目的就非常的具体啊。第一个，我觉得出国了就有车开啊，那是90年代的时候啊，你如果在国内有车开，那是很高大上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很拔分子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出国据说呢，这个肉可以管饱，我想我们当过留学生的都知道啊，的确，他吃到后来那个鸡肉都吃腻了还有呢，当然一步就跨到小康了嘛，对不对？虽然留学生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当时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一个月只有1000块美金，可是也不得了啊，相当于我父亲一年的工资了呀，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来到了美国，可是。就这么奇妙啊！神的救恩，它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也许我不是主动的来寻找他，可是他的爱却没有放过我。借着这个美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爱，也借着各样奇妙的带领，我99年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想，我自己深深有这样一个体会啊。那圣经里说的，保罗所说的，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实在是蒙了神的恩而成的，真的是这样啊。我本来也跟大家一样，不过是追逐这些世上的平顺的生活，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个和美的家庭或者是人们的一点点称赞。等等而已，但是神却把他这样伟大而永久的救恩能够放在我的身上，今天也愿意我们有这样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更把这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的神。我知道我们这个聚会的名称是福音的聚会，对不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朋友们，福音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如果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总结的话，我想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那里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会有点奇怪，说这个永生给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难道是在那个灭亡的光景里吗？原谅我说圣经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的救恩，的确，我们就。处在那一个光景里面，用4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一生，我想是再准确不过了。假如我们没有神的救恩的话， 那就是出生入死啊。这个我们经常经验里头所理解的意思不一样，可是我们真的是一出生就走在这条道路上，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啊，就是死亡。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也许我们不承认，啊，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一生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值得我们欣赏、逗留。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救恩，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一个终点。我前不久在网上啊看到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他说：“我们人生呢，可以用一个写照，啊，一个什么写照呢？就好比是北京的地铁1号线啊，从东往西开，啊，不知道有多少从北京来的朋友啊，那1号线的起点站呢是建国门，很快呢就到国贸大厦。他说，我们经过国贸大厦的时候呢，我们就羡慕这些繁华，啊，到了长安街啊，天安门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崇拜这个权力，啊，再往前到了人民银行金融街的时候，我们又渴望财富。再往前到公主坟的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华丽的家族啊，然后是苹果园，我们也许还在思绪连篇。可是不久，一个声音就回响在我们耳边，说：“乘客你好，八宝山到了。”这当然是笑话，可是我们真的好好的思考一下，这难道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感谢神，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他要让我们一切信他的就得着权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脱离这个灭亡的这个宿命。反而从他得到永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这真的是福音，这真的是好消息。啊，假如用一个网络上流行的词来形容的话，这真是普大喜奔呐！哈，所以我们才看到基督徒的你的基督徒的朋友们，啊，一次又一次的邀请你来教会，啊，一次又一次的不顾自己的面子。啊，真是啊，希望你能够来听到这样的福音，更能够接受这样的福音。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这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到这样神的聚会里面，我们就预备自己，我们让神把这样的救恩向我们来开启。我们也巴不得今天晚上这样的短短的一两个小时。我们不会在这里浪费，我们要得着从神来的这样的救恩。那既然救恩要临到我们每个人，是借着神的儿子自己耶稣来做成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常说耶稣是我们一切聚会的中心和我们聚会的原因。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这个人。为什么对我们的人生有那么大、那么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朋友们对主耶稣啊，对耶稣这个人有多少的了解？啊，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呢？他似乎只是2000多年前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而已。为什么他对我们啊，我们这些华人啊，我对世界上每一个人，他都是那么重要呢？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奇怪呢？啊，我知道我们中国人都非常自豪的，因为我们有5000年的这个文明历史啊，悠久的文化，也有很多这个先贤哲人。为什么我们要来接受一位犹太人，他是神的儿子呢？他来成就我们的救恩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当年，我想这个问题也同样的有困扰我。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不会否认，不论你自不自觉， 不论你承不承认，耶稣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头，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已经打上深深的烙印。比如说你一翻开日历，对不对？今年是公元2015年，那这个公元2015年是怎么定的呢？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说主后公元2015年，它是按着耶稣诞生的日子所定的。我们每一年里头的节日啊，再过两个礼拜是复活节，在美国，在全球很多的地方啊，圣诞节是我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些节日也跟耶稣有很深的联系。更何况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啊，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啊，在等等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耶稣的影子真的是无处不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如果我们假如来思考一下耶稣他在地上的生平的话，我们的那个问号可能就画得更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如果看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啊，假如我们有幸也在活在他的那个时代，我们见到过耶稣啊，我们实在会觉得说他没有太多让我们可羡慕的。他的出身，他的身世那么的贫寒，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啊，他也没有经过这个上大学，或者是经过这个很高的有很高的学历，他的职业也没有让人所渴慕的，他更没有一官半职，他的人生甚至都是那么短暂啊，只在世上活了30多年的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们的旁边走过的话，我们会在意他吗？我们会注意他吗？我们会羡慕他吗？我想都不会的。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位在历史上似乎不起眼的人，今天在世上有将近20亿的人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罪人的救主呢？我们真的应该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看一看。当然我们知道，在主的身上，在主耶稣的身上，有太多太多我们所稀奇的，我们所没有的那些特征和特质。比如来说，他实在是一位蛮有慈爱和怜悯的人。圣经里记载，他见到许多流落的人、愁苦的人、有病痛的人，他就动了慈心。有一次，一位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求医治。主耶稣不但是医治他，而且亲手摸他长大麻风的患处。这实在是我们人非常难做出来的。他是那么的有慈爱，有怜悯。又比如说，他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光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就超过30几个神迹。比如说变水为酒了比如说让瘎子看见，让瘸了38年的人可以起来行走，他还可以平息风暴，可以在海上行走，甚至叫死人复活。这许许多多的神迹都让人看出他身上有超自然的能力是在他的身上。又比如说，主耶稣许多的话语是那么有权柄，我想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敢说的。主说他是世界的光，主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我们哪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权柄说这样的话呢？更重要的，耶稣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与父神是同等的， 他与父神原为一啊，一二三四的一啊，而且说你们见到子就见到了父，我们见到了耶稣就好像见到了神一样，在天上的神一样。说实在的，即使在今天听起来你也会觉得有一些奇怪，这位在普通人看来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啊，也没有什么这个让人渴慕的财富啊，或者是权力等等。可是他自称是与神同在的，他是与神同等的，真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小王子啊，乔治王子，对不对？啊，到现在不到两岁嘛。可是，一出生下来怎么样？我想真的是万般的宠爱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啊！不但是电视里啊播报啊，这个很多杂志的封面上都有他啊。我还有很多人写文章啊，把他的照片登出来说 the most adorable 啊，这个 kid 啊。我想哪个孩子不是可爱的呢？啊，可是他是英国的王子，所以就给他这样的好特殊的待遇。你能想象，假如我们今天在高速公路旁边啊入口的地方看见那个举牌子的 homeless， 他说我是英国啊这个王家的王子，或者是贵族，或者跟他们有关系吗？当然不会。在地上的啊这些啊王子也好啊这些名人也好，我们都知道会有这样的待遇。为什么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却饱经忧患，常在苦痛里面呢？这是因为什么呢？还有更特别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圣经记载至少有五次，他向门徒预言说，他要在耶路撒冷被卖，被抓，被鞭打，被苦害，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一次他的门徒都非常的抗拒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跟随耶稣也是希望从耶稣那里得到地上的好处的。如果主是要走这样一条上十字架为人受死的道路，还有谁来跟随耶稣呢？我们也思想，地上还有哪一位领袖，哪一位宗教的教主，是以为人受死，为人来替人上十字架，作为自己工作的终点呢？我想再也没有了。只有耶稣自己，他预言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要替每一个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也正是这样记载的。四本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篇幅说实在的并不太长，一共大概加起来有6万字左右。这四本福音书就是耶稣他在地上生平最直接的一个记录。可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这样短短的篇幅里面，圣经却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记录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他的遭遇，来记录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事实。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超过差不多一半的篇幅，马太福音也有将近1/3的篇幅是记载主在地上最后一周的时间。我请问，有哪一个伟人的传记是用一半的篇幅、1/3的篇幅来讲他最后的日子呢？为什么是这样？我想在这里今天晚上让神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世上 是神来到世上，他在世上30多年的时间，就是为了最后要替每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来为我们付这个罪的代价，成为我们的拯救的。所以晚上的时间，我想我们也来一起来回顾一下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地上所经历的，巴不得我们在他所为我们做成的这样一个救恩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见到神的爱，也能够得到从神来的这个生命。圣经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和他的门徒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非常大的一个节日，他也是纪念上帝对犹太人的拯救的。开头似乎非常的让人欢欣鼓舞，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场面。我想在许多教会里的复活节的演出里面，我们都有看过，就是主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那么百姓们群众们都来围绕他，都来欢迎他有许多的人甚至把衣服脱下来铺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要走的这个道路上棕榈树的叶子铺在路上，然后大家唱歌欢呼说耶稣是那位奉神的名来的犹太人的王，说何撒那，神的救赎要临到我们了，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似乎主耶稣在地上3年多的传讲真理的时间终于得到果效了，他终于得到人们的拥护接待了。你看全城都为耶稣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大家都在唱这样的颂歌赞歌来迎接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个细节也让我们不免有一点担心。首先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对人的这样的拥戴欢迎，他是持一个退却的态度的。有多少次在地上人们来拥戴他要做王，圣经都告诉我们主就退后了，主就离开了这些群众，因为主说人来到我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要吃饼得饱，要为了地上的祝福，耶稣要给的却是要超过地上的祝福的。他也常说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当他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耶稣的时候到了吗？这样一个时候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人们对耶稣这么的欢迎，地上的势力，仇敌的势力，那些犹太人的祭司法利赛人，他们却越发的恐惧越发的坚定了他们的信念，要除掉耶稣。好像似乎是这样一个张力就越绷越紧一边是光明的国度，一边是黑暗的国度，就在这里要有一个最激烈的一个交锋。还有呢，我们很快就看到人心实在是何等的不可靠。几天前万众欢腾的来欢迎的场面，几天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光景，许多人在那里叫喊要把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怎么会人心这么容易的改变呢？我想其实我们看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惊奇，我们不也是同样的光景吗？我们许多的时候对我们所为要坚持的真理，可是因着环境，因着自己的一些私利的时候，我们所坚持的就不那么坚定了， 我们在人前说了话，在人后做出来的，好像和人前所说的实在是对不上。人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许多的变化在里面。接下来几天的时间啊，耶稣在圣殿里做了洁净的工作，也有许多场聚会里面，最后抓紧时间来宣讲这个天国的真理和福音。那到了逾越节那一天，在逾越节的晚餐上，我想也非常让我们的感动的是，圣经记载说，耶稣知道父神得荣耀的日子时间到了，他就起来用带子束腰为每一位门徒洗脚。这个是当时仆人奴隶所做的事情，为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却为每一位他的门徒来洗脚。他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告诉他们说，在主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从来都是大的服侍小的。也正像他自己所多次宣称的那样，宣告的那样，人子来不是要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众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想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也包括那位要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我不知道犹大当时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体会，什么样的感触。神的爱，主的爱是这么的清楚显在他的面前，他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吗？可惜的是，圣经上说，在这以后，撒旦就进到犹大的心里，他反而坚定了要出卖耶稣的这样一个信念。神的爱明明彰显在他的面前，他的选择却是轻看神的爱，却是拒绝神的爱。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也巴不得当神的爱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慎重的选择，愿意我们能够来回应神的爱，是正面的，是让神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祝福的一个选择。晚餐之后，圣经记载他们来到一个园子，叫科西玛尼园。在那里非常奇妙的，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的一个对比，非常的强烈。主的表现，说实在的，在地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表现啊，比如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耶稣于是带着彼得啊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从来在地上没有这样痛苦的时候，他极其忧愁，极其难过，甚至要死。在马可福音里头也有同样的记载，说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来到地上，有什么事情让他极其惊恐，极其忧伤呢？极其难过呢？另外一边，门徒们似乎还沉浸在这几天那个热闹的气氛里面。我们知道在刚刚的逾越节晚餐上，他们还在互相争论说，主耶稣如果做王的话，他们谁应该是在左边左丞还是右边的右相啊，谁应该在这个国度里面伟大。我想在同样的，在这个园子里面，他们也还在沉浸在这样的兴奋里面。可是耶稣，他却有这样一个重担， 一个极其大的一个困难似乎摆在他的面前。圣经也记载，他向神祷告的时候，汗如雨下，甚至那个汗滴就像大雪点一样落在地上。他向神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马太福音里也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求你将这杯离开我。我们知道，在地上，耶稣向父神有许多的祷告，从来没有一个祷告像在克西玛尼园中的祷告这样。从来，耶稣向父神所求的都是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选择的面前，耶稣都是遵行父神的旨意。他说：“我不能凭自己做什么，虽然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只做父神差他所做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耶稣第一次向父神请求说：“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这是一样什么样的苦悲呢？这是一个什么大的困难呢？让耶稣似乎第一次，让神的儿子似乎也第一次，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心意有一丝丝的犹豫。当然，我们要感谢主的是，主耶稣更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他也甘心乐意的要走向这条为我们舍身流血的道路。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自己的身体破开，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要为了把我们从罪中来挽回。这是主的祷告。当然，后面耶稣被出卖、被抓，连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他经过至少3次的被审问。圣经给我们这样奇妙的看见，在人种种不实的指控面前，在人种种的污蔑控告面前。耶稣似乎是那个沉默的羔羊，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也没有为自己争论。似乎在他看来，他非常的清楚，如果人心被罪所捆绑的时候，即使来辩解，也是没有用的。可是当主落在这样种种不实啊。不真实的、虚伪的控告里面的时候，主的这样的沉默，耶稣这样的沉默，反而激起了那些犹太人对他更多的仇恨和羞辱。这实在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似乎在人看来，耶稣应该起来反抗。应该起来对抗这样的诬告，神的这样的沉默，耶稣这样的沉默，反而让他们更加激起心里面的仇恨。人怎么会有这样呢？而且另外一个事实，地上种种的势力在迫害耶稣的这件事情上，他们是这样的联合起来。我们知道当时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罗马的殖民地。本来犹太人，他们的公会也好，他们的祭司也好，大祭司也好，与罗马巡抚与这个分封的这个傀儡希律王，他们都是很里面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不一致的地方。 可是在迫害、在陷害耶稣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又真的是结成了一个同盟，一个罪恶的同盟。在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诱惑里面，当时地上最强大的政治势力罗马的帝国和地上最严格的一个宗教的势力犹太的这个宗教就要联合起来来陷害人的救主耶稣，一直到一个地步，当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实在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对犹太人说，你们的这样逾越节的节日，我应该为你们赦免一个罪犯，你们是愿意赦免这个我查了以后没有罪的人呢，耶稣呢，还是要赦免另外一个强盗？所有的犹太人都叫嚣着要赦，宁可赦免那个强盗，也要把耶稣置于死地。他们甚至来威胁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说，耶稣自称他是犹太人的王，我们除了该撒没有别的王，假如你赦免耶稣的话，那就是对该撒不忠，对罗马皇帝不忠。比拉多也为了息事宁人，就昧着良心定耶稣要上十字架。朋友们，怎么会有我们人看来有公正的一个法律的体系？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法律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今天西方整个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是从罗马法这个架构上发展而来的，他们宣称自己的这个法律是公平的，可是却要把这样一位完全找不到罪的这样一个人要用这样残酷的刑罚来处死，怎么会这样呢？这其实也多少彰显了我们里面那个罪恶的光景。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里面有良心，有良知，我们似乎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可是真的是环境的里面，因着一些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的一些思念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的那个良心实在是靠不住的。今天在地上不也是这样吗？多少的这个所谓的法庭里面产生了许多冤假的错案。我想最近的一段时间那个大陆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内蒙古的一个案子，对不对？那个年轻人被冤枉被判死刑18年已经18年了，执行死刑已经18年了，结果呢最近反而有人那个凶手自己来自首，说他是那个真正的凶手。我想这个很多网上都有报道。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地上不是太多了吗？靠着我们人自己来评断这个是非的时候，我们的良心真的那么可靠吗？后面主的遭遇，我想不但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不忍回想的所不忍来描述的，就是每一个在地上的人，如果看到神的耶稣的这样的遭遇的时候，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慨，说他不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苦待，他不应该遭这样的一个苦害。主耶稣满身的鞭伤，头上戴着荆棘所编成的冠冕，人们吐唾沫在他的身上来羞辱他，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字架来走这个苦难的路程， 要向着各个他山一步一步的迈进。我们知道英文的里面有这样一个词叫 passion。如果那个 P 大写的时候，它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时候，就是特指耶稣的受难，耶稣为人所受的苦害。这样一条道路，主的血洒在上面，斑斑驳驳，在人看来真是满是苦难，满是苦啊痛苦。然而在神，却是神的爱向我们来彰显，是神的 passion 向每一个世人来彰显。最后真的就照着主所预言的那样，地上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哎呀，怎么可能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蛮有权柄的，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怎么可能他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我想的确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所不能够明白的。我们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和当时那个与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我想多少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其中一个强盗就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够救，你还救我吗？许多的人在下面，那些犹太人也是这样来嘲笑主说，倘若你是神，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基督，那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吧，我们就相信你。是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为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这个就是耶稣所祷告的那个苦杯，今天他要落在这样的一个遭遇的里面。为什么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主耶稣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他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一方面来说，那个肉体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个众人的羞辱他赤身裸体被暴露在众人面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更主要的是，我们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才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有能力，他可以从上面下来，但是正如一首歌所唱的说，他不能救自己，因为他是代替。他不是不能救自己，实在是他不愿救自己，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我想我们都有一点点的体会，许多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因为自己的有限，因为自己的无奈，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些的结果，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抗拒好像这个环境的安排。可是耶稣不是的，他是神，他也说没有人能够取我的命去，我的命是我自己甘愿为你们舍的。他是真神，他却甘愿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还有更重要的，除了这个肉体的痛苦羞辱，在灵里面 因着众人的罪，所有人的罪都放在主的身上，都归在主的身上。因此在十字架上，父神和子神耶稣，他们第一次被罪分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掩面不看我？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时候，耶稣提到天父，提到父神，都是称他阿爸父啊。可是在十字架上，因着罪的缘故，因为世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不能再称神阿爸父，他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来容忍一点的罪。在十字架上，第一次在永恒的里面，耶稣和父神有这样的分别。我想这更超过了他肉体所受的痛苦。那么父神又怎么样呢？我们在天上的神又怎么样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经也启示我们，父神所经历的痛苦一点也不比耶稣少。在主耶稣诞生之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这样来预言我们的救主要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救恩。以赛亚书53章那里第五节，他写到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后面第十节特别的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父神耶和华要定义将他自己的儿子，将耶稣来压伤，使他受痛苦，成为我们赎罪的祭，成为我们的罪要付的一个代价。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们的神他心里面是多么大的痛苦。每当让我看见这一幕的时候，不免让我想起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有非常类似的一幕曾经上演过。那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这个蒙神拣选的信心的伟人，也是犹太人的祖先，他从神得了这个要继承他的产业的一个独生的儿子，在他年满100岁的时候这个从神所应许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神有一天要求亚伯拉罕将以撒献祭给神。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信心，他知道神可以从死里复活，让人从死里复活，他就听从了神的吩咐把以撒带到这个山上堆好了柴火，把以撒捆好放在这个柴堆上，最后他拿起刀要砍向自己独生的承受应许承受产业的儿子。那时候神的大能的手向他彰显说：亚伯拉罕，你不可以害这个童子。而且神为他预备了一个 公山羊在旁边，成为以撒的代替，可以被神来可以献祭给神。基督徒都知道，这历史上这一幕，2000多年前的这一幕，其实是预表2000年后，神的儿子自己要成为那个赎罪祭。当年神大能的手制止了亚伯拉罕他要落下来的那个刀，可是现在当神自己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却没有做什么。全能的神似乎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掩面不看自己的儿子，就喜悦他在这样的苦痛里面要来成就人的救恩。朋友们，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我自己感谢神有一点小小的经历让我对这样的一个神的爱稍微有一点更多的体会。我的大孩子Ivan 他是2001年出生的，那我是99年受洗的。我想孩子实在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不但是给我们许多的这个亲子里面的那个欢乐那个爱让我们来经历。我想常常在孩子上面身上，我们也看到自己的光景也露出自己许多的那个不足来。那我自己呢，说实在的，非常的惭愧，也可能是因着我家庭的这个关系我对孩子是比较的严厉的有时候管教的，说实在的有过量的地方。当然管教孩子是不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也要好好管教孩子，可是自己却经常落在一个那个血气里面落在一个并不是为了爱孩子来管教。很多的时候管教过度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自己的那个骄傲，好像自己的面子受伤的时候来过度的管教孩子许多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有后悔也很后悔。那有时候仇敌呢也会借此来攻击，说你到底是爱这个孩子还是爱自己呢？你真的爱他吗？我们知道我们不愿意落在仇敌这样的控告里面，但是感谢神，他赐我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大概是艾文5岁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就做了这样一个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有时候你做梦你是觉得那个不是梦，是完全真实的一个经历。因为到今天而说那个真是一幕一幕的都在我的眼前可以回现的。我当时也绝对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的里面。总之我带着 Ivan 到一个大的这个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 里面，他就走丢了。哇，到处找请旁边的这个店里面的人帮着找，保安帮着找，到最后一只要报警了也没有找到，就是不见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而且心里真的是好悲伤也非常的心痛，说这个孩子不见了怎么办呢？我向神祷告，说主啊，这实在是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主啊，可不可以你让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好不好？可不可以你真的恩典能够临到我的身上，让这个变成一个梦好不好？我就突然醒过来了，当时我浑身都是汗，心跳绝对是砰砰的狂跳。我的第一个念头说， 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是梦。主，我还是爱这个孩子的。可是马上，圣灵的光照临到我，神对我说：“饶阳，你的爱这么有限，你的爱这么自私，你的爱这么多变，你尚且舍不得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替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却要定义将他压伤，成为你的赎罪祭。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得到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他好像来得太容易了，他好像来得太简单了，我们不觉得他宝贵，我们不珍惜他，我们甚至轻看他。今天晚上我真的是巴不得圣灵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画面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神能够开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再次的都来到那个十字架下，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为我们被挂在上面，他流血舍命，为了要挽回我们的罪，为了让我们不再沉沦，不再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我想如果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真的能够来经历主耶稣的十字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神这样的爱所来折服，所来幸福。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有什么可夸的吗？我们也许有人的骄傲，我们也许做了一些事情啊，似乎是可以我们这个引以为荣的啊，也许你的学位，也许你的工作，也许你的家庭，也许你的财富。可是我们有哪一个人能够这样说，我们配得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受死呢？我前一段啊看到最近在出这个Jobs 啊，乔布斯的新的传记啊，里面曾经提到啊，我们现在的苹果的 CEO 啊 ，Tim Cook， 他在乔布斯发现他肝癌的时候，他正好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的血型啊和Jobs 的这个血型是一样的，非常稀少的一种血型。他就向Jobs说：“我很健康，我愿意donate 我的一部分的肝脏移植给你，啊，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肝脏是可以再复生的啊，再生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也许给他一个给 Jobs 一个机会，可以来治愈这样一个疾病。那 Tim Cook 做了这样的一个采访里面，他说 ，Jobs 就严辞，非常严厉的严辞拒绝了他。说连门都没有，我绝对不会接受的。而且 Tim Cook 说，他认识 Jobs 13年里头，大概 Jobs 对他发火有4到5次，这次大概是最严厉的一次。当人一个这么宝贵的正馈赠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配不配得？假如有一个人为我们愿意献出生命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说我是配得的 ，I deserve that。何况是神的儿子呢？我们难道真的配得吗？我们难道不应该珍惜吗？ 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这样的抱怨，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说神啊，你真是不公平，为什么让我要经过这些呢？可是我们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最大的不公平是落在神儿子的身上。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的不公平，对于被钉十字架的主来说，又算得什么呢？也许我们有一些的疑惑，说真的有这回事吗？真的神会为我死吗？他让我来信他，有什么目的吗？甚至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也许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体会：当别人真心对我们好的时候，当他把一个很贵重的一个礼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因着这个礼物的贵重，我们会 appreciate 我们的朋友或我们的邻舍。他对我们的爱，就像刚才的例子里面，我像 Jobs 同样的，他会非常的感谢 Tim Cook 有这样的一个offer 有这样的一个愿意，他不会是反而怀疑Tim 有什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会的，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神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为我们白白的舍了。请问，神难道对我们有不好的意念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岂不将万物连同他的儿子一起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吗？真的感谢主，这是神所让我们说。对我们所定的一个意念，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他从来没有逼迫我们，他从来也没有要靠强力来压制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在人的里面，人的经历里面，我们似乎都崇拜那个强权。大陆来的，我们都非常熟悉那句话，叫“枪杆子里头才出政权”。似乎你要有权力才能够来服人。可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强权下面，这样的强迫下面，只能让人。被压服，只能让人被屈服。唯有神，他是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来挽回我们。神为我们做成了以后，他来让我们做这样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真是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他并没有给我们签一纸的合约，说我要替你上十字架，你要保证来信我。不是的，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我们还拒绝他的时候，他就单方面的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希望他的爱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看见，希望他的爱也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拯救。真是奇异的大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 如果莫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感谢神，耶稣他为我们受死，他也替我们付了这个死的代价。然而，这不是事情的结束。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他说：“成了。”感谢主，不是完了，而是成了；不是结束，而是神生命的开始。三天以后，第三天，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就好像在那个暴风雨里面，虽然乌云可以遮蔽太阳，但是在乌云之上，太阳却是永放光芒。也好像是黑暗没有办法来拦阻，来遮蔽那个真正的光。更好像是谎言不能够永远掩盖真理。同样的，死亡不能拘禁神的生命。耶稣基督不但替我们受死，耶稣基督更是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凡一切相信的，我们就从他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得到那个永生，他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复活的主向他门徒显现的时候，本来门徒都是落在一个惊恐、一个忧虑、一个害怕的里面，但是一旦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们的生命就被神马上的改变，他们就立刻放胆在众人面前传扬神的救赎、神的福音，也传扬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现在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复活的主遇见保罗的时候，保罗本来是一位很有热心，每一天来逼迫基督徒为乐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与耶稣为敌的一个人。他遇见了复活的主，他的生命也被主完全的更改，完全的翻转。他放弃了在地上好像那个大好的前途、名誉地位，他成为一个穷其一生为神的福音到处奔波，来最后献上生命的这样一位使徒。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27卷书里面，保罗写了13卷的书。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初代的教会里面，自耶稣复活以后，大概有300年的时间，许多的人因着神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因着神复活的大能，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也得着从神来这样复活的永生的生命，他们也愿意跟随主的脚踪。不是容易的，不是轻省的，因为我们知道主复活以后将近有300年的时间，撒旦魔鬼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地上仍然纠结这个政治的势力，罗马的帝国和宗教的势力对所有的初代的那些基督徒们进行严酷的迫害。可是当主复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困难不会吓倒他们，逼迫也不能拦阻他们，甚至连死亡都不能动摇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许多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圣经说，他们实在是一群这地上、这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因为他们彰显出神的生命来。也因着他们的牺牲，神的福音可以被广传。曾经有一个诗人是这样的总结，他说：世界、撒旦 对初代基督徒的迫害，就好像是那个狂风希望来杀死蒲公英的种子。当风吹得更猛烈的时候，蒲公英的种子不是被 杀死，反而是它的生命更被传播出去。事实就是这样的，因着300多年间这些初代圣徒们他们的流血、他们的舍命、他们的代价，神的福音、神的生命就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的祝福。直到今天也同样是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我想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的生命所结出来的这样的果子。感谢神，我也是其中啊那一粒非常渺小的啊一个果子，但是我却不得不把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献给我们的神，因为我知道他为了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救赎、神的生命，他实在是付了极重的代价。主耶稣说为朋友舍命啊，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他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来到世上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本来都走在那个灭亡的道路上，是神、是耶稣为我们做成了这样的救恩。今天的晚上，我也巴不得我们在这里都能够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救恩，所彰显的那个大爱，也让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这样一个感动，说是的，从神来的这个圣洁丰盛的生命是我所需要的。地上一切的祝福它是暂时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样可以带走，但是我们得到神的这个救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让神圣洁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将来我们正在更在永恒里面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以神为乐。愿意圣灵把这样的一个看见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也愿意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你这样的大爱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你真的是没有爱惜连续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也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这个苦悲不是容易的，主，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轻松的，但是你为了拯救每一个罪人，你就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破碎，甘心乐意的替我们付这个罪的代价，成为我们的拯救。亲爱的圣灵，我们也何等的感谢你，主，当我们来选择相信你的时候，接受你的时候，圣灵就赐下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生命也因此临到我们。圣灵不但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更要成为我们在地上 随时的帮助。谢谢你。现在，孩子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像今天在座的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朋友们，发出这样一个邀请。如果你愿意现在回应神这样的爱，回应神这样的一个救赎，愿意神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好不好？我请你在座位上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看见。我们等一下为你一起来祷告。这是神在这里向你所发的一个邀请，是神今天晚上在这里面对面向你所发的一个邀请，所以你不必顾虑别人的眼光，巴不得现在你面对神说，他这样一个惊人大爱，他的这样一个救赎，现在邀请你回到神的家里头，你愿意接受吗？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晚上巴不得在这样的时候，圣灵给你力量，做出一个对的选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说，我要，我愿意接受从神来的这个生命，接受他这样的爱和救恩。如果有，请你在座位上轻轻把手举起来。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如何，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在教会里有一段的时间了，有一些也许是今天晚上第一次听见这样的救恩，但无论如何，我求神今天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赐给你，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实在是为我们被苦害，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礼物，这样一个救赎，实在是主付了极重的代价为我们做成的。今天晚上，当耶稣和他被钉十字架，被活化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来面对十字架上的主的时候，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你愿意来接受这样的爱吗？还是你要轻看神所为我们付的这样的代价呢？亲爱的朋友们，神在邀请你，耶稣为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更为你第三天复活，证明他是独一的真神。现在他在邀请你接受这样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这样属神的生命，成为你今生所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来邀请大家，现在你面对主做一个你应该有的回应，有没有？请你在座位上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来。神都知道，神也祝福这样的回应。朋友们，我们常说神是掌管万有的，在他的里面从来没有偶然。今天你来到这个聚会中不是偶然的，因为2000年前神已经为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不是偶然的，也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夺去神的生命，是他为你而舍的，是他为了拯救你自己甘心而舍的，这不是偶然。巴不得今天晚上 你真的看见了耶稣所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不但为我们舍命，他更要赐给我们属神的、属天的、圣洁的、丰盛的生命。现在他再一次的来呼喊你，我们在外面流浪的时间够久了，神在等我们回家。为了这样一个回家的祝福，他甘愿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我最后一次再来邀请今天的朋友们，接受神的爱吧，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吧。他不但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更要成为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神，我愿意，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实在是降服了我，实在是折服了我。虽然我还有一些的疑问，但是我不怀疑神你的动机是好的，神你的祝福是真的，因为你为这样的祝福你流血舍命。我愿意来接受，凭着这样简单的相信，我愿意神的生命临到我，神的祝福临到我。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在等你的回应。如果你愿意，请你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有吗？好，我想我们都把所有的恩典啊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所有的荣耀也都归给在天上的神。今天我一再说啊，这不是我们个人的聚会，这是神的聚会，愿意他在我们中间得到这最高的荣耀。我们一起用一首歌来回应啊，今天啊神这样的爱要彰显在我们中间，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是的，人间没有任何一个爱能够与神的爱来相比。当十字架活化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降服在他的爱里面，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交在主你的他的手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祝福他自己的话，也祝福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感谢神。